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对美国记者的监视。纽约时报和福布斯在本星期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刑事部门、联邦调查局和维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字节跳动。福布斯说，司法部已经向字节跳动发出传票，要求获得相关的信息。此外，联邦调查局亦都一直喺度进行与呢一次嘅监视事件有关嘅面谈。字节跳动系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嘅软件抖音同埋佢嘅海外版 TikTok 嘅母公司。TikTok 喺美国有上亿嘅用户，好多系年轻人。字节跳动涉嫌使用 TikTok 监视美国公民嘅消息，喺2022年10月首次由福布斯报道。参与监控嘅字节跳动嘅员工试图揾到系被怀疑向记者泄露内部对话同埋商业文件嘅来源。一啲员工通过记者嘅 TikTok 嘅账户获得佢哋同一啲嘅联系人嘅 IP 地址同埋其他嘅数据。字节跳动喺12月22号承认，一啲员工喺当年嘅夏天不当咁访问咗一啲嘅美国记者嘅 TikTok 嘅用户数据。对呢次事件进行首次披露的福布斯记者贝克尔怀特表示，自己同两名同事的位置被字节跳动追踪。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报道说，该报记者克里德尔亦都是目标之一。字节跳动的发言人就相关报道回应了福布斯的置评的要求。这位发言人说，他们强烈谴责被发现参与其中的个人的行为，他们不再受雇于字节跳动，他们的内部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他们将会配合任何官方的调查。国际专家说，在发现首例人类新冠病例的中国市场附近收集的遗传物质是显示学又称为锂的 DNA 与新冠病毒混合在一起，这个似乎表明这场大流行病有可能起源于动物而不是实验室泄漏。其他专家还未验证他们的分析，而且这项的分析也都尚未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新冠病毒是怎样开始致使人类生病，目前仍然未能确定。这些序列必须与该病毒是怎样进化的遗传记录相比对，找出是哪个先出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五说，这些数据并不能够为新冠大流行是怎样开始是提供明确的答案，但每一项的数据对于使他们更接近这个答案都很重要。他批评中国未有更早地分享遗传基因信息，并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数据本来可以而且是应该在三年前就分享的。这些样本是2020年初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表面采集，2019年年底在该市场发现了首例的新冠人类病例。谭德赛说，这些基因的序列最近由中国疾控中心的科研人员上传到世界最大的公共病毒数据库，然后这些基因序列被删除，但是在删除之前，一位法国的生物学家偶然发现了这些信息，并与一群正在研究冠状病毒起源的中国境外的科学家分享。据科学家是透露，数据显示从一个已知参与野生动物贸易的摊位收集的一些新冠阳性样本亦都含有学的基因，这个表明这些动物可能感染了该病毒。他们的分析首先被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星期五说，该部今年的头等要务之一是将更多的公司纳入使用中国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制裁名单当中。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战略政策和规划的副部长西尔维斯说，另一项要务是努力说服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和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寻求与美国类似的执法机制。按照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国土安全部必须指定一份制裁名单，纳入已知参与贩运强迫劳动的公司。西尔维斯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活动上面说，他们2023年最优先的要务之一就是将更多的实体纳入那份名单。他说他们很清楚，基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区的可信报告，有大量公司在新疆或者新疆周围是营运从事那些令人厌恶的行为，他们希望点出他们的名字，他们希望确保他们的货物不会进入美国。 北京否认有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拒绝接受人权组织和多国政府提出的北京在新疆强迫维吾尔人劳动并且拘押他们的指称。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接待了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这个是白宫在美国庆祝圣帕特里克节和爱尔兰文化的长期传统的一部分。拜登在谈到他的爱尔兰血统的时候，对瓦拉德卡说，这个是他外祖父母家他们家的大日子，也是这里的大日子。爱尔兰和美国有着伟大的友谊和悠久的传统。拜登戴着绿色的领呔，西装袋里面戴着三叶草，这个是传统的爱尔兰符号。瓦拉德卡感谢拜登对他们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立场的支持和理解。在英国脱离欧盟的谈判当中，爱尔兰政府推动纳入北爱尔兰议定书。该议定书目的在于维持作为英国一部分的北爱尔兰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开放边界。爱尔兰政府担心硬性边界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划船的耶稣受难日协议，这项1998年达成的和平协议结束了北爱尔兰几十年的宗派的冲突，冲突涉及是否应该与爱尔兰统一定是继续作为英国一部分的问题。根据2021年的议定书，北爱尔兰保留在英国关税区，但它遵循很多欧盟的规则和法规。预计拜登将在未来几星期访问爱尔兰，以纪念耶稣受难日协议签署25周年。白宫仲未正式宣布此行，但是瓦拉德卡表示他很期待拜登到访爱尔兰。巴基斯坦一家联邦的法院星期五暂停了对民粹主义前总理伊姆兰汗的逮捕令，让他能够在星期六出庭，回应在四年执政期间非法出售所获国家礼物的相关指控。这个判决还缓解了伊姆兰汗的支持者与执法人员在他位于人口最多的旁遮普省的首府拉合尔的住所外的紧张对峙，双方都有几十人受伤。冲突在星期二爆发，当时警察试图逮捕这位反对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领导人，又是他没有在首都伊斯兰堡的审判法庭是出庭面对贪污的指控。伊姆兰汗在去年11月的一次政治集会当中腿部中弹，他为自己缺席法律诉讼辩护，说当局在他之前出庭的时候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6号发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宣布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在国务院港澳办的基础上升格为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意味着日后港澳事务由党中央直接负责。有政界人士认为，目前北京的治港方针已经偏离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有关改革将会导致一国两制是加快变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在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作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承担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改革后意味港澳事务以后会由党中央直接处理，不过就会保留国务院港澳办的牌，即是所谓的一个机构两个牌。香港开放杂志前执行编辑蔡永梅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这种安排并不感到意外，认为符合中共的规律。
形式它还是要保留，比如说我们觉得一国两制已经没有了嘛，但是
蔡永梅说，即使国务院港澳办升格为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但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是要保留。例如说现在大家觉得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但是它仍然是会保留一国两制这种形式，但是实际上就是名存实亡。共产党一贯都是这样的，好似只要保留翻个名就冇违反规定，呢一种系中共嘅传统，名义上嘅东西佢永远都系会保持噶。港澳办同日发声明，形容改革充分体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港澳一国两制实践嘅高度重视同埋深切关怀， 亦充分體現中共中央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的決心和意志，有利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上個月在中共二十屆二中全會上審議通過，方案提到改革目標是要構建完備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以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統領。1978年成立的港澳辦最近一次體制調整是在2020年由副國級的時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原主任張曉明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維持正部長級身份，改動實際上將港澳辦升格。中共中央同年亦都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取代2003年設立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並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擔任組長，夏寶龍就擔任常務副組長。香港理工大學原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過去十年北京逐步加強干預香港事務，今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只是將這些改變制度化。
如果根據基本法的話，除了馮外交，其他事誰都不管得，中聯辦都是扮演這個聯絡角色，近這十年的做法就已經逐步蠶食香港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到了2019年之後，港澳辦、中聯辦特區政府已經確認他們有監督權，這樣其實基本法名存實亡，已經中聯辦、港澳辦直線去干預香港事務，再加上國安處，已經事實上就香港失去了個自主，所以他現在這個做法只不過將進一步確認了他，或者在制度上成立了他。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前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最新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是以黨代政，和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後黨政分開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向背道而馳。他說，港人最關注的並不是港澳辦公室歸中國國務院還是中共中央管，而是中央對香港的工作方針是不是偏離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
不要里面违反基本法第五条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是否按照基本法所规定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保障我们香港人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罢工、出入境的自由等等。如果真真正正完整地准确地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来做的话呢，其实我不理你挂咩招牌嘅，最紧要就你个路线方针政策唔好变。
近十年嚟，北京一再强调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刘梦熊认为呢一点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存在基本矛盾。依家港澳事务由党中央直接负责，肯定会加快香港的蜕变。
终归就是要将香港的一国两制蜕变为一国一制。香港原先是对台湾一国两制做示范的嘛。1983年呢，邓小平他说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还是由台湾自己来管。原来港澳事务是由国务院，即是政府的职能来到去管的嘛。现在你变成由党管香港，你估台湾同胞会不会接受这个一国两制
呢？至于为什么过去十年北京会改变治港方针，刘梦熊以跌入意识形态的陷阱来到解释。
现在就重新强调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来到改造香港，是一左二窄咯。这个就是为什么香港 会向下沉沦呢，这个就根本的原因咯。所以邓小平曾经在31年前的自察南方的讲话当中提到，中国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我认为一国两制更加是要防止左。
开放杂志前执行编辑蔡永梅估计，改革后北京介入香港事务会更加明目张胆，但由于香港在经济上对中国仍然很重要，北京在跨越底线的时候 必然会经过计算，不会轻举妄动。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的居住环境一直是非常之挤迫。联合国三月初发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审计结论关注居住权作为人权其中一种，建议香港政府增建租住公屋和降低公屋申请的门槛。特首李家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兴建组装合成的简约公屋，以缩短公屋的轮候时间，但是简约公屋的成本可能比传统公屋更贵，加上选址问题引起各界反对。民主党星期四公布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六成受访者认为简约公屋不符合成本效益。主席罗建熙批评当局施政欠讨论的空间，预计简约公屋前期工程拨款将会获得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很多基层市民的居住环境又贵又细。据港府统计处今年一月中公布的居于分间楼宇单位人士俗称全香港劏房户统计报告显示，根据2021年中期人口统计，全香港现时大约有107,371个劏房，和去年房委会长远房屋策略所公布的数字差不多，但是对比2016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明显增长接近 17%。调查显示，平均一个单位被分间成 3.2 个劏房，现时全香港大约有214,000人居住在劏房，租金中位数由2016年的4500港元，即接近577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5000港元，即超过640美元，尺租中位数高达42港元，即接近5.4美元，对比全香港的尺租中位数25港元，即大约3.2美元，劏房的尺租贵接近七成。据房屋署今年2月中公布的最新公屋轮候时间，较上一季轻微下跌 0.1 年至到 5.5 年，对比当局承诺的3年上楼，即轮候3年可以获分配公屋，实际轮候时间长接近一倍。联合国3月初发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审计结论关注香港人的居住权作为人权的其中一种，建议港府增建租住公屋和降低公屋申请门槛。特首李家超去年10月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兴建组装合成的简约公屋，以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但是简约公屋的成本可能比传统公屋更加贵，加上选址问题，部分位于偏远地区欠缺交通和生活设施配套，部分位于市区商业发展区，引起附近中产居民关注交通设施等配套不足，各界反对简约公屋的意见不绝。在一片争议声中，立法会财委会星期五，即是3月17号审批首期简约公屋拨款，涉及的款项超过149亿港元，即是超过19亿美元，预料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全力催票，加上清一色的立法会议员，首期简约公屋拨款会获得通过。简约公屋首期拨款通过前一日，民主党星期四，即是3月1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该党今年2月20号至到3月15号以语音电话访问803名香港市民的简约公屋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57.9%，即是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同意简约公屋的造价和传统公屋相若，不符合成本效益。民主党副主席莫建成表示，结果反映市民认为简约公屋这一项临时舒缓措施的造价过高，不符合公众期望和成本效益，但在现存的立法会组成下，他相信很大机会获得通过首期拨款。
看到一件事呢，就其实呢市民对于造价是会有意见在这里，亦都呢是不过在即听日在現存的立法會組成之後，我們相信第一批的撥款就應該會通過的機會都很大，但是我們都是希望政府了解到民意都覺得造價比較偏高的情況之下，希望它可以 係咧喺嚟緊去做第二批或者其他嘅決定嘅時候咧，係能夠咧係再進一步咁樣咧去了解一下點樣可以縮減嗰個成本，或者係會唔會用其他方法去取代呢個簡約公屋嘅。
莫建成表示，調查顯示 58.6% 嘅受訪者同意港府應該加快興建傳統公屋，而唔係以簡約公屋解決房屋問題。莫建成表示，結果反映市民認為簡約公屋並唔係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嘅合適方法，治標唔治本。要處理劏房問題或者壓縮輪候公屋嘅時間，港府應該加快收地興建公屋。莫建成又認為，簡約公屋落成之後五年就清拆，即使部分建築配件重用，亦都難免造成浪費。另一方面，要市民一搬再搬，不斷重新適應生活環境，亦都造成困擾。民主黨主席羅建熙表示，目前簡約公屋選址最大爭議是九龍東的啟德市區用地，令到附近居民有很多擔憂。他認為政府不應該只是用情感勒索要求當區居民接受，他覺得政府的做法不理想。
啟德的選址是比較大爭議的，亦都因為它是市區的公屋，所以是市區的簡約公屋，附近亦都有一些已經起了的住宅。政府亦都曾經有一個長遠的規劃，就是那裡是會變成一個 CBD2， 所以令到附近的居民其實是有很多的擔憂。我覺得這個政府是應該真的去 address 那些市民的擔憂，而不是純粹去情感勒索他們，就是其實啲市民很慘的，住劏房很慘。即我想啟德住緊附近嘅人，其實佢哋唔係需要一種情感勒索，就係、叫佢你幫下手啦，即係其他人好慘，你係咪好自私啊？即係我覺得嗰個做法係唔理想嘅。
對於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針對星期五立法會財委會討論簡約公屋撥款全力催票，羅建熙分析，北京一直認為香港最核心的民生問題就是住屋問題，認為簡約公屋可以短期內暫時處理，但是羅建熙認為香港房屋供應頭輕尾重的問題早在十年前已經出現，簡約公屋對解決房屋問題幫助不大。
習主席都成日會提，即係香港我哋都要處理好民生嘅事項咁樣。咁所以我諗呢一個部分就係佢哋認為民生嘅事項一路以嚟其中一個最核心就係房屋問題啊嘛。咁佢哋覺得呢一個係短期暫時處理住先嘅一個方法嘅時間，咁可能就會比較緊張啲啦。但係即係我自己亦都會有一個覺得需要注意嘅地方係咩呢？就係、其實今次佢哋講呢，就係話簡約公屋就係幫手去令到一個頭輕尾重嘅情況咧，就可以得到舒緩。但係其實頭輕尾重嘅情況喺差唔多十年前已經講緊嘅啦。理論上而家係應該已經係尾重嘅時間嚟嘅，唔應該係而家都繼續係頭輕尾重。呢種咁嘅頭輕尾重持續咗咁多年嘅時候，咁究竟係咪真係今次有一啲咁嘅過渡方案就可以令到呢個頭輕尾重係得到解決呢？其實我是仍然是有一個疑惑在這裡。
羅建熙又表示，目前香港社會欠缺的是對政府施政的討論空間，他批評政府沒有足夠時間給市民討論簡約公屋的造價和選址等問題，一切好像快刀斬亂麻。他認為如果有充足的討論空間，市民可能更加容易接受政府的方案。
政府由他推那塊地去到他在立法會第一次過公務小組是十日的時間，大家都沒有時間去討論究竟這個是不是一個最適合的選擇，是不是最適合的方法去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現在就已經要上財委會了。那其實市民如果你說有空間去討論的時候，可能大家會覺得是的，大家出來的結果就是願意去接受我們給多少錢，然後我們做一個臨時的措施，我們去解決一個短期的問題，而我們又相信政府有些數據出來，長遠的問題 是可以因為有個短期措施咬一咬頂一頂攞一浪做一個緩衝，然後解決到，可能會是這樣的結果。但是很可惜我們現在沒有一個這樣的討論的時間，那所以個結果就是很多有抱有一個懷疑啊，或者覺得可能是不是一個真的不是最好的方法，會不會有其他好的方法，這些的市民他們的聲音其實是沒有辦法可以進入到個討論裡面，沒有辦法進入到個政策的討論裡面。
对于联合国建议港府增建租住公屋和降低公屋申请门槛，罗建熙表示，港府曾经稍为上调申请公屋的入息门槛，令到月入最低工资的人士都有机会申请公屋，但是他认为港府多年来都没有因应社会和经济环境转变检讨申请公屋的门槛。
因为对于很多基层市民来讲，其实很多的家庭他们是很想两个都出去做事，即是双亲都出去做事，然后就等仔女可以可能例如是阿婆阿嫲阿公就去照顾，那就令到家庭的收入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有时候当他们去申请紧公屋的时间，这个四人家庭他的入息的限额呢，其实就会令到他两个一起做事的就都会不时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令到其中一方可能其中阿爸或者阿妈他们就自己不做事就留在家里凑仔咁样啦。即当然咁样对于家庭，即有个父母其中一方喺度凑仔，可能未必系一件好坏嘅事。但系即我谂呢个选择其实应该交翻俾嗰个家庭，而唔系因为有一个公屋嘅政策而佢排队要排六七年。咁佢呢六七年之间咧，咁就被逼只能够一个人出去做嘢，就唔可以两个一齐去供养个家庭。咁我谂呢个选择系应该留翻俾市民。
对于中联办针对简约公屋拨款全力催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一种现象体现香港的全面回归，不容许议会内有反对的声音，即使是清一色的议员。不过钟建华强调，就算港府能够解决香港的住屋问题，不代表能够解决香港人追求民主的政治诉求。
好體現到北京嗰種管治嘅心態，乜嘢都高度一致就嘢最好噶嘛，係嘛？最緊要冇雜音啊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我依家見唔到立法會裏邊會過唔會有乜理由過唔到政府呢個咁離譜嘅撥款，同埋一個咁冇長遠意義嘅計劃。但係即係佢仍然都要中聯辦搞呢樣搞嗰樣幫手咧，似乎都係想連僅有嘅反對聲音都歸呢邊，咁啊令到整件事咧，好似係大家一致成個社會嘅共識咁樣。佢而家就要創造一種咁嘅共識咁啊，所謂啊，令就算唔係真係共識，不過令到有人哋可以覺得係共識，可以喺宣傳上話係共識，可以俾文匯大公大唱呢個達到社會共識啊嘛。咁所以我覺得玩法就係咁樣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和台湾政府星期四同步公开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轮谈判摘要，除了让外界了解双方的谈判内容和进度之外，亦都可望在五个彼此在一月面对面谈判已经达成共识的五个早期收获的议题上签署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个声明当中说，在拜登、贺锦丽政府致力于对贸易协定谈判保持最高级别透明度的承诺下，该办公室公布今年1月14到17号在台北第一轮谈判当中美方提出的方案。声明说，谈判摘要详述了美方在几个章节当中提出的建议，包括关务管理、贸易便利化、良好的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监管、反腐和中小企业等议题。声明还提到，这个谈判在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主持下是进行，这些谈判摘要实现了依据2022年8月建立的贸易授权，双方追求通过一个雄心勃勃的贸易倡议来到加强并且深化彼此贸易关系的共同的承诺。此外，声明都指出，一些贸易谈判的进行是依据美国受台湾关系法、美中联合公布和六项保证指引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东西方中心的一场演讲当中亦都提到，美国在与印太地区13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协商印太经济框架协议的时候，亦都同时与台湾启动了类似的21世纪贸易倡议，这个将会加强美国与有一个主要地区伙伴的商务关系。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同日发布的声明说，美台自从去年6月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以来，是已经历经多次视讯会议和去年11月、今年1月的两次面对面会议，双方在关务管理、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和中小企业等五项的议题进行充分讨论。 声明话五项嘅议题嘅谈判进度良好，内容对于强化政府治理、增进行政透明、尊重民间社团等方面与台湾目前相关嘅政策方向系一致，相互吻合。台湾的中央社引述不具名台湾行政院官员的话报道，由于各界关注这个倡议的进度，因此台美共商在签署协定前分别对外说明谈判内容和重点。在倡议一共12个议题当中，由于双方在上述五项议题已经有共识，因此亦有望先签署行政协定。至于行政协定的签署时间，官员说目前双方还是就最终的文字进行沟通，等文字确定后就会安排签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月中派出了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特里麦卡廷，率领美国政府机构和国会共20多名的代表到台湾参加谈判。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当时在谈判后在记者会上即表示，双方在五项议题的多数条文已经达成共识，少数条文待通过视讯会议协商后可望在几星期内签订协议。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原先包含贸易便利化、监管措施、反腐、中小企业、数字贸易、劳工、环境、农业、国营企业、法规和非市场行为等11项的议题，在两次谈判后新增服务业国内规章一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在美国国防部以人工智能软件成功试飞 F-16 战机之后，中国亦都传出用人工智能在一日之内设计战舰，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领域的竞争白热化。美国官员说 AI 将会是未来美军和中国对抗以速度取胜的关键，而美国在这个领域遥遥领先于任何国家。美国军事部门官员警告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可能推行极权主义扩张。美国国防情报局去年11月刚刚成立的中国任务组的主管杜格韦德星期二在一场网络对谈的活动上面说，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目的在于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都需要各国的警觉。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中国有能力使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来到确保他们对公民有很强的监控的覆盖，无论他们是中国公民定是向世界各地的其他政权出口这些技术，这些政权利用人工智能来到实施极权主义控制。韦德说，世界需要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和那些真正优先考虑个人权利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间作出选择。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将因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与日俱增的多领域的威胁列为头等要务。五角大楼信息技术官员说，在21世纪的战争当中，怎样让军队的硬软件是最大程度调动和利用将军事数据是速度取胜决战中国的成功关键，这个、亦是人工智能的优势所在。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配备人工智能软件的俄罗斯无人机一直侵扰乌克兰领空，这亦都促使美军考虑怎样在未来在有可能的美中军事对决当中是使用人工智能。美国国防部首席信息官约翰谢尔曼3月9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说，要在应对中国的战役当中确保敏捷快速地在数字环境当中移动。他说美国正在从俄乌战争当中总结观察到的经验，并且研究怎样因应中国的情景，说无论是卫星通讯、网络安全定是电磁频谱作战，速度将会至关重要。 AI 人工智能已经用于军机的军舰的测试和设计。最新的报道说，五角大楼和中国解放军都已经成功测试以人工智能机械人是驾驶军用飞机。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是以人工智能算法软件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多次成功试飞一架 F-16 战斗机的测试的机型。美国国防部在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飞行证明了人工智能可以代理控制整个战斗机，并且提供了宝贵的实时飞行数据。为了保险起见，飞机飞行的时候配备了飞行员以应对突发情况，不过在全部测试期间，这一架的喷气式飞机都是处于多项人工智能算法的控制之下。美国国防部说，测试一切顺利，这些算法是由五角大楼的空战演进的项目开发和测试， 这个项目始于2019年开发可信、可扩展、人类级、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作战能力，目标是人机协同运战。无独有偶，中国亦都在度飞行等的军事的领域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推进。中国研究团队3月发表报告说，人工智能自主控制的无人机在模拟空战当中战胜了人类操纵的无人机。报告说，人工智能技术驾驶的无人机可以保持主动，并且成功预测人类飞行员的意图，成功击败对手。此前，中国船舶设计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在今年2月发表论文说，人工智能的设计程式只是用了一日时间就设计出一艘的战舰，完成了人类使用最先进的电脑工具需要一年才能够完成的工作。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激烈，一些调查显示，中国在人工智能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一些的指标上已经领先美国，这又引发了美国各界对于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落后于中国的紧迫感。前美国空军首席软件官尼克拉沙扬曾经在2021年因为不满五角大楼技术转型缓慢而公开辞职。他对英国金融时报说，在未来15到20年当中，美国是并没有与中国竞争的一丝机会。不过美国国防部近期新任命的美军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官员克雷格·马特尔对这个讲法并不赞同，他在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说，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一点都不落后于中国，他说在技术能力方面，美国比任何人都要遥遥领先，就人才来讲，美国也是比任何人都遥遥领先。但是马特尔警告说，中国正在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和高质量的计算上加倍努力。美国有高质量的计算能力，但是美国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够将数据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自从人工智能解答程序 ChatGPT 自从去年11月横空出世之后，他们的技术的基础大型语言模型也都将应用于军事的领域。美国官员说，美军将会建立内部的 GPT 生成型与训练变换模型系统，令到人工智能的运用更为便捷。美国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兼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官比尔·斯特赖恩说，大型语言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在美国军事应用的一个飞跃，将会大幅提高人工智能在美军当中的使用。他在星期二的一场网上讨论会上面说，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源来到训练，但是一旦训练好，他们将会成为与特定领域相关的知识来源。他说，这些大型的语言模型提供一个完全自然的界面，使任何人都可以是与之交流，搜索内部的知识而获取信息。美中两国都将对方视为头号军事竞争对手，并且日益将人工智能视为军事竞争的关键资源和武器。分析人士说，五角大楼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终极目标是在海陆空和网络空间，将人工智能连接所有的平台，让军舰、军机等装备和军人成为最快的射手。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不断加码。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202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军方每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系统和设备投入可能是高达16亿美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021年宣布，五角大楼未来五年每年将会投入15亿美元用于加速人工智能应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中国科技公司百度星期四发布了自行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文心一言，但这款被外界期待已久的产品似乎未能够达到预期。百度的股价在发布会进行的同时开始大跌，最多的时候下跌了近 10%。 百度总裁李彦宏在发布会上未有现场展示文心一言的能力，而是播出了几段事先录制好的演示片段。此外，文心一言依然不对公众开放，只是从星期四开始允许一部分被挑选的用户进行测试。中国网络上对这场发布会的反应是以负面为主，百度被批评优先考虑追求赚钱而不是完善技术。不少评论人士直言，这款的产品完全比不上美国 OpenAI 研发的 ChatGPT。而这场缺乏现场演示的发布会亦都令到很多网民将文心一言讽刺地叫做 ChatPPT。 今年年初，美国人工智能工作室 OpenAI 发布的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因为他们强大的对话和写作能力而引起全球关注。 在 ChatGPT 的热潮正盛之时，百度在2月7号宣布将会很快发布自己研发的类似的机械人。《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百度为民心一言投入了上百名的员工，以保证该产品能够在3月16号的发布会上对外展示，其他部门的员工和资源亦都被临时是给民心一言的开发使用。在星期四的发布会上，百度总裁李彦宏自豪地说，百度是全世界科技大公司当中第一个发布类似 ChatGPT 的企业，早于亚马逊、谷歌、面书的母公司 Meta 等。美国和中国正在科技领域展开竞争，但是李彦宏强调，民心一言的研发与地缘政治比拼无关。他在北京的发布会上说，民心一言不是中美科技对抗的工具，而是一代一代百度技术人员在追寻他们让科技改变世界的一个梦想当中的自然的结果。从公众的反应上看，星期四的发布会并未有是给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从头到尾，李彦宏分别展示了民心一言在解释中文词语、撰写商业文案、计算数学公式、生成短片等方面的功能，但是未有一个是现场完成的。相反，百度播放了几段提前制作好的录像，李彦宏跟着录像是进行解说。有时录像的进度会超过李彦宏的解说，这个导致某些时候李彦宏还未有是给出指令，演示就提前开始。民心一言的发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普遍引起了批评。有微博科技博主写话，民心一言居然是播放的录像的视频而不是现场演示，看来百度信心不够。虽然现场操作民心一言会有一定风险，但是更能体现对产品的信心，这个录制视频就直接是点击走过场，没意思。发布会进行的同时，百度港股开始下跌，最大跌幅达到了近 10%， 在当日的交易截止时间跌幅是 6.4%。一个网民写话，百度在令人失望这件事上从来都没有令人是失望过。李彦宏自己也承认民心一言还有进步的空间，但他指出发布的意义是在于满足市场的需求。他说从他自己内测的过程当中是体验到的民心一言的能力来讲，确实都不能够讲话叫做完美，但为什么要今日发布呢？因为有市场需求。这样的讲法同样引起了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说，一定要是急住抢跑，眼里面只有市场和钱。虽然批评声是不断，但是民心一言还是受到一些的表扬。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俊点评说，在美国公司 OpenAI 再度创新引领全球风尚，他站在人群当中为自己国家有些着急的时候，民心一言真的好像宣布这样是迅速是站了起来，在中文世界开辟出竞争的新战场，还有些欣慰的。他还鼓励中国人支持国产的科技，以反击来自西方的限制。他说他们每个人每支力量都是民营高科技公司营商环境的一部分，让他们都成为他是不断优化的促进的因素。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去年签署的芯片禁令影响到百度对民心一言的研发。虽然已经举办了发布会，但是民心一言还未完全对公众开放。百度宣布从星期四起，一部分被挑选的用户将能够是对产品是进行测试。百度未有宣布完全对外开放的时间。美国之音还未有办法对民心一言是否有审查和怎样应对敏感词是进行测试。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关于各州是否有权退出联邦的斗争。当时的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坚信各州没有这样的权利，并且因此向试图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宣战。林肯对南方宣战的唯一原因是要捍卫联邦的统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放南方黑奴亦成为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林肯本来想将奴隶问题置于战争之外，他担心奴隶问题的介入会削弱北方斗志，因为很多北方人愿意为联邦统一而战，但是不愿意为解放奴隶而战。此外，林肯还需要保住尚未退出联邦的四个奴隶州的支持，他们就是德拉瓦、肯塔基、马里兰和密苏里。 林肯不敢担保，如果宣布战争的目的是要解放奴隶，是否会失去这四个州的支持。起初林肯还能够执行这个政策，但是为了捍卫联邦统一而进行的战斗很不顺利。在南方邦联腹地维吉尼亚，北方没有打赢过任何一场重大战役。为了保证战争能够继续得到支持，林肯被迫承认奴隶问题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1862年9月22日，林肯宣布了有关南方反叛州奴隶命运的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并且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宣言这样说：我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和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布，1863年1月1日起，所有背叛美国联邦的各州境内的奴隶一律成为并永远成为自由人。美国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都将承认并保护这些人的自由，不会对他们为取得真正自由做出的努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基于政治原因，宣言不适用于依旧忠实于联邦的各州的奴隶，亦不适用于维吉尼亚的洛福克和路易斯安娜的新奥尔良附近地区的奴隶。大多数反对蓄奴的领袖都对这份宣言拍手称快，他们等待这份文件已经很长时间了。不过亦有一些人感到不满，觉得宣言不够彻底，只是解放半州的奴隶，没有解放所有奴隶。林肯解释说，解放奴隶宣言是战争之举，他行使的是战时统帅的权力，因此只对敌方领地有效。林肯承认他个人相信奴隶应该一律得到自由，但是他认为宪法没有赋予他解放所有奴隶的权力，他希望能够在和平时期逐步加以解决。林肯解放奴隶的政策受到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赞赏。英国对美国的南北战争格外关注，因为北方海军封锁港口，切断了南方的棉花出口，英国纺织业从而失去原材料，很多工厂被迫关门，数以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对美国内战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的英国政府，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感到担心。最后1862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英国领导人表示出面干预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打算帮助调解美国的这场内部争端。英国打算提出一份和平协议，使北方承认南方的权利，如果北方拒绝的话，英国就准备承认南方邦联的独立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林肯要宣布解放南方的奴隶。突然之间，美国内战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战争不再是一场关于南方权利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涉及人类自由的斗争。英国人坚决反对奴隶制度，一听说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他们立即转移支持林肯和北方联邦，原本打算提出的和平协议亦胎死腹中。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使南方失去了英法两国的承认。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总统林肯宣布解放奴隶，使南方失去欧洲国家的支持。解放奴隶宣言亦使南方火冒三丈。南方各大报纸纷纷对林肯发起攻击，指责他企图在无法武力占领的各州掀起一场奴隶起义，还说解放奴隶宣言是鼓励奴隶去谋杀白人。针对林肯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 南方邦联议会提出了好几项决议案，其中一项决议提出将所有从北方捕获的黑人士兵都变成奴隶，另外一项决议提出将率领黑人士兵的白人指挥官一律处决，甚至有些南方议员提议凡是发表反对奴隶制度言论者一律判处死刑。北方大多数人都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拍手称快，但是亦有人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更多的奴隶州退出联邦，这些州会转移加入南方邦联，另外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北方会抢走白人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原因，1862年是国会选举年，当时民主党是反对党，民主党领袖认为反对解放奴隶的新政策可以增加民主党候选人胜选的机会。民主党人说这个政策刚刚证明政府掌握在反对奴隶制度的极端分子的手中。林肯虽然1862年9月22号就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但是他说要等到1863年元旦才会签署生效，这个就给了南方各州100日的时间，如果不结束反叛就要对奴隶制度的废除。有些人以为林肯会在最后一刻撤回解放奴隶宣言，他们不相信林肯会在这么极端的法案上签字，他们指出新政策只会增加南方的斗志，使内战持续更长时间。另外一些人指责说解放奴隶宣言根本不合法，他们提出美国宪法没有赋予总统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权力。林肯就此做出回答，他说我认为宪法赋予了战时统帅特殊的权力，你最多只能够说奴隶是财产，根据战时法令任何财产不论是敌方还是友方在需要时都可以拿走。1863年元旦前夕，一位国会议员问林肯是否仍然计划签署解放奴隶宣言，林肯回答说我已经立定主意一定要签，我决心已定，我们要摆脱困境别无选择，不过虽然我职责明确，但是我还是感到有点难过，我希望民众能够理解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愤怒，而是为了更高的利益。元旦早上林肯十分繁忙，根据传统总统在元旦这一日要开放白宫，祝参观者新年快乐。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之后，林肯回到办公室，他提笔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前停顿了一下，这么说我这一生都没有好像签署这份文件时这么肯定自己是正确的，我一整日都同人握手膊头都酸了，人哋睇到呢份文件嘅时候，一定会话佢肯定好犹豫，但系无论点样，呢个纸仲系要签嘅。讲完呢番话，林肯挥笔喺文件下方签上咗自己嘅名，发布咗美国历史上最伟大嘅文件之一。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看世界杯足球比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 long shot 以及 To catch a break。
Larry， 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你觉得谁会拿冠军啊？美国队有没有机会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The U.S. usually doesn't have one of the best teams.
哦，点解你咁冇信心噶？美国队虽然唔系夺冠热门，但系都有机会噶。
Well, I guess it's possible, but the U.S.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A long shot? 咁係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long shot when it isn't very likely.
Oh, a long shot 就係可能性好低嘅事。你覺得雖然從理論上嚟講，美國隊同其他所有球隊一樣都有攞冠軍嘅機會，但係講起實力，美國隊攞冠軍嘅可能性就好低。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Carolyn's dream has always been to move to Hollywood and become a famous movie star. But that'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冇錯，做電影明星真係冇咁易㗎。欸, Larry, 你以前有冇踢過足球㗎?
Sure. Lots of Americans play soccer when they are kids. I dreamed of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player, but I always knew that was a long shot.
你講得啱，我哋唔能夠俾人生設置一堆唔現實嘅目標。欸, 話又講返嚟啦。Larry, 你觉得到底边个可以攞走今年嘅大力神杯啊?
Well, Brazil always has a really talented team. I'm sure that they have a good shot at it this year.
A good shot? 呢个系咪同 a long shot 相反，表示好有可能嘅事?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Edmund has been doing really well at his job lately, so he has a good shot at getting a promotion soon.
你觉得佢可能会升职？咁升到几高啊？会唔会升到公司嘅副总裁啊?
No, I don't think he'll get that good of a promotion. Vice president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原来系咁。Larry, 我哋仲系快啲睇波啦。诶，系啦，美国第一场对边队啊?
Our first game is against England, who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good.
英国强队嚟嘅，美国队要踢赢英国队，恐怕都系 a long shot.
Well, we will have to watch and find out.
呢场比赛踢得真系好啦，双方最后一比一打和啊。
Yeah, this is a really close game, but you know, the U.S. is pretty lucky that they're not losing.
冇错，美国本来零比一落后，但系英国大门失误，俾美国队睇准机会攻入一球。
Yeah, the American team definitely caught a break with that goal.
The U.S. team caught a break?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lucky happens to you, you can say that you caught a break.
Oh, to catch a break, 就是好运。英国守门员犯了个小错，被美国队送分，所以美国队真是好运了。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Carolyn has been having a hard time becoming an actress in Hollywood and is waiting to catch a break.
我明白了， Carolyn 想做明星，但是一直都不红。不过她没放弃，还在等好运来临那一天。
You got it. So, Li Hua,Do you want to watch the USA game against Slovenia with me on Friday?
Larry, 星期五我要翻工啊，我唔能够特登请一日假陪你睇波噶，我个老板会发神经啊。
Good point. Well, maybe we will catch a break, and your boss will be sick that day.
就我老板病，你真系唔好人啊！诶，系咯，唔通你真系打算日日睇世界杯，你唔使做工咩
？Well,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that problem too.But then I caught a break when it turned out my boss loves soccer and brought a TV into our office.
你个老板都系球迷，所以将电视搬入办公室，俾大家一齐睇比赛。哇，真系羡慕你哋啊！咁星期五美国对斯洛文尼亚嗰场比赛，你觉得美国会唔会赢啊
？Yeah,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but you never know. Slovenia might catch a break and win the match.
讲得啱，美国今日同英国打和。唔系就因为 catch a break 好运咩
？Yeah, that's a pretty good result for the U.S. Given that they were a long shot to win.
咁就希望美国队嘅运气一直好落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 long shot， 表示可能性好低嘅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a break， 意思咧就系指有好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